士兵们重新默默起步，我也默默尾随其后。越沿坡下行，镇离得越近。带有石堤的小河沿着路边流淌，水一清见底，澄葱有声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所有东西在这里都那么简洁，那么小。到处竖有细细的电线杆，有电线拉在上面。这就是说，电是通来这里的。电，这让我产生一种乖离感。这个场所四面围着高耸的绿色山脊，天空灰云密布。在路上行走的时间里，我和两个士兵什么人都没碰上，四下悄然，无声无息。大概人们都在房子里屏息敛气地等我们走过。两人把我领进一座房子，房子同大岛的山间小屋，无论大小还是样式，都惊人相似，活像是一个以另一个为样板建造的。正面有檐廊，廊里放一把椅子，平房，房顶竖一根烟囱。不同的是，卧室同客厅分开，卫生间在中间，而且可以用电。厨房里有电冰箱，不很大的老型号，天花板垂有电灯，还有电视。电视。卧室里放着一张无任何装饰的简单的床，床上卧具齐全。
暂且在这里安顿下来，
壮个士兵说。
时间恐怕不会很长，暂且。
刚才也说了，时间在这里不是什么关键问题，
高个儿说。
压根儿不是关键问题，
壮个儿点头道。电从哪里来的呢？两人面面相觑。
有个小型风力发电站，在森林里发电，那里总刮风，
高个儿解释说。
没电不方便吧？
没电用不了电冰箱，没电冰箱保存不了食品，
壮个儿说。
真的没有也能想办法应付，
高个儿说。
有还是方便的。
肚子饿了，冰箱里的东西随便你吃什么，倒是没有了不得的东西，
壮个儿接道。
这里没有肉，没有鱼，没有咖啡，没有酒，
高个儿说。
一开始也许不太好受，很快会习惯的。
有鸡蛋、奶酪和牛奶，
壮个士兵说，
因为动物蛋白质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的。
高个说，
那些东西这里生产不了，要去外面弄，物物交换。
外面？高个点头。
是的，这里并非与世隔绝，外面也是有的，你会逐步了解各种情况的。
傍晚应该有人准备饭菜，
壮个士兵说。
饭前无聊就看电视好了。
电视可有什么节目？
这什么节目呢？
高个神情困惑，歪起脖子看壮个士兵。壮个士兵也歪起脖子，满脸窘色。
说实话，不大了解电视那玩意儿，一次也没看过。
考虑到对刚来的人或许有些用处，就放一台在那里，
高个儿说。
不过理应能够看见什么，
壮个儿接着道。
反正先在这里休息吧，
高个儿说，
我们必须返回岗位了。
承蒙领来这里，谢谢了。
哪里，小事一桩，
壮个儿说道。
你比其他人腿脚壮实得多，很多很多人都跟不到这里，有的甚至要背来，领你真是轻松。
这里有你想见的人吧？大概，
高个士兵说。
是的，我想很快就能见到，
说着高个点了几下头。
这里终究是狭小的世界，
但愿快些适应，
壮个士兵说。
一旦适应，往下快活着呢，
高个说。多谢。 两人立正敬礼，然后仍把步枪斜挎在肩上，走到外面，步履匆匆地上路重返岗位。他们想必是昼夜在入口站岗。我去厨房窥看电冰箱，里面有西红柿和一堆奶酪，有鸡蛋，有无精，有胡萝卜，大瓷瓶里装有牛奶，也有黄油，餐厨里有面包，切一片尝了尝，有点硬，但味道不坏。厨房里有烹调台，有水龙头，水龙头一拧有水，又清又凉的水。因为有电，大约是用泵从井里抽上来的，可以接在杯里饮用。我去窗边往外张望，天空灰蒙蒙一片，但不像要下雨。我望了很久，还是一个人也没见到，正给人以彻底死掉之感。可能人们出于某种缘由而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离开窗子，坐在椅子上，背靠笔直的硬木椅，椅子共有三把，以前是餐桌，正方形桌面，好像涂了几遍清漆。四面石灰墙上没有画，没有照片，没有日历，仅仅是白墙。天花板上吊一个电灯泡，电灯泡带有一个简单的玻璃伞罩，伞罩已烤得泛黄。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用手指试了试，无论桌面还是窗台都一尘不染。窗玻璃也明净得很，锅、餐具、烹调用具，虽然哪个都不是新的，但用得很细心，干干净净。烹调台旁边放有两个老式电炉，我试着按下开关，线圈很快发红发热。除了餐桌和椅子，带大木架的老型号彩色电视机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家具，制造出来怕是有15或20年了。没有遥控器，看起来像是捡来的扔货。小屋中每一件电器都像是从大件垃圾场拿回来的，并非不干净，也可以用，但无不型号老且褪色。打开开关，电视上正在放老影片，音乐之声。上小学时有老师带着，在电影院宽银幕上看的，是我儿时看过的为数不多的电影之一，因为身边没有肯带我去看电影的大人。家庭教师玛利亚趁严厉刻板的父亲特拉普上校去维也纳出差之际，带孩子们上山野游，坐在草地上弹着吉他，唱了几首绝对健康的歌曲。有名的镜头，我坐在电视机前看得非常投入。假如在我少年时代身边有玛利亚那样的人，我的人生想必大为不同。最初看这电影时也是这样想的，但不用说，那样的人不曾出现在我眼前。然后倏然返回现实，为什么现在我必须在这样的地方认真地看音乐之声？不说别的，为什么偏偏是音乐之声呢？这里的人莫非使用卫星电视天线接收哪个电视台的电波不成？还是另外一个地方播放的录像带什么的？有可能是录像带，我猜想，因为怎么换频道都只有音乐之声。除了这个频道，别的全是沙尘暴，那白花花粗拉拉的图像和无稽之杂音，的的确确让我联想起沙尘暴。雪绒花歌声响起的时候，我关掉电视，原来的寂静返回房间。喉咙渴了，去厨房从电冰箱里拿出大瓶牛奶喝着，新鲜的浓牛奶，味道和在便利店买的大不相同。我倒进杯里，一连喝了好几杯。喝着喝着，我想起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《400击》。电影有这样一个场面，名叫安特瓦努的少年离家出走之后肚子饿了， 于是偷了清早刚刚送到一户人家的牛奶，边喝边悄悄溜走。喝掉一大瓶牛奶需要相当长时间。镜头哀婉感人，吃喝场面能那般哀婉感人，真有些难以置信。那也是小时候看过的为数不多的影片之一。那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在片名吸引下，一个人去名画座影院看的。乘电车到池袋，看完电影又乘车返回。走出电影院，立即买牛奶喝了。不能不喝。喝罢牛奶，发觉自己困得不行，困意劈头压来，几乎让人心里难受。脑袋的运转慢慢放缓速度，像列车进站一样停下。很快就什么都考虑不成了，体心仿佛迅速变硬。我走进卧室，以不连贯的动作脱去裤子和鞋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脸埋进枕头，闭上眼睛。枕头散发出太阳味儿，令人亲切的味儿。我静静吸入，吐出，转眼睡了过去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